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今天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哈，叫以恩慈相待啊，以恩慈相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我有恩慈，对不对？我对你也有恩慈，然后我们大家呢彼此都是以恩慈相待啊，这是今天的一个主题。我们最近这一个差不多一个季度哈。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圣灵结出果子。当我们信主以后呢，啊，虽然我们还是一个哈、啊、还在成长当中的人，我们还非常不完全，我们里面呢仍然有许多的罪啊，藏污纳垢在我们里面，许多的不义。但是信主以后，有一件非常宝贝的事情哈、啊，就是有一位宝贝呢哈、啊、住在我们里面，大家知道吗？是谁住在我们里面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感谢主哈，神这么样的高贵哈，这么样尊贵一位神，却愿意住在我们这么样的一位不完全的人里面哈，然后而且还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呢结出一个新生命来哈，这新生命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啊，这果子呢有九种品格哈，就这边所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哈，九个品格。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就到了第五个品格了哈，恩慈。恩慈是什么意思呢？恩慈什么意思？恩慈就是仁慈嘛，对不对？所以它的相反是什么呢？恩慈或者仁慈哈，有时候我会两个对调讲哈，恩慈或仁慈，它相反是什么？相反就是严厉，就是凶恶，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跟这个严厉凶恶人在一起，喜不喜欢？没有人喜欢，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跟有恩慈的，有人，就是有仁慈之心的人在一起，这大家应该同意的。所以我这里面一开始呢，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也有恩慈的人，也有这个凶恶的人。那大家听过戴德森吗？哈森 Taylor 哈，戴德森哈，这一位，那他是英国人，他是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英国人他到中国的内地去宣教哈。当时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非常发达国家哈，社会进步，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医生啊，戴德森，但他却跑到中国的内地去宣教哈，过得很辛苦。我们知道19世纪中期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呢还是非常非常落后哈，那是清朝时代啊，特别是内地哈，那边是非常排外、非常封闭的一个地方。那个这个戴德森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怎么样有恩慈的人，一个仁慈的人，所以他对中国人的那种关心的程度呢要胜过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可以这样讲哈。那有一次呢，戴德森就到了一个渡口，要过那条河哈，过了一个渡口，然后付了钱给一个船夫，啊，请这个船夫把他渡过去。正要上船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哈，急急忙忙的，他也要上船哈。他一听到戴德森这个已经付钱要上船了，结果这个人呢哈，中国人呢就把这个戴德森一推，给他推倒在地上面哈，然后把他，然后就抢着要去抢先去上船。结果呢，戴德森满身这个污泥啊，在地上啊。这个时候呢，那个船夫哈、啊、就开始说话了哈、啊，他不高兴，他说是这个人先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哈、啊？然后就让戴德森上去了。啊，戴德森上了船以后呢，他就问了刚刚把他推倒这个人，他就说：“你是不是很急啊？你如果很急的话，邀请你一起来上这个小船啊。”结果那个人就上来了哈。啊，反而这个时候呢，那个人呢，他就心里面非常不好意思啊，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他戴德森以仁慈哈，以恩慈来对待他哈，就让他怎么样，非常非常羞愧哈。在这个时候呢，戴德森在船上呢，就向他传福音啊，告诉他耶稣的故事啊。后来呢，这一位把这戴德森推倒的这个人，他就信了主啊。后来他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一个基督徒啊。就这个把戴德森推倒的人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凶恶的人，但是戴德森反而以一个恩慈，一个仁慈之心来对待他。这个人他后来成为一个服侍他自己同胞的一个人。所以圣灵的果子恩慈呢， 也就是说在人生命里面、啊、是可以结出来的，不管是在戴德生身上，或者在这个把戴德生推倒这个人身上，结出了一个恩慈的果子来、啊、所以戴德生在这边所活出来那个生命、啊、是一种恩慈的品格，是一种以善胜恶、啊、是一个以德报怨、啊、这种品格来、啊、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和神的性情是相似的一种品格，是和神性情相似的、啊、我们要问一下、啊、戴德生活出来的这种品格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他是基督徒，对不对？他这种性情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那难道说如果有人把这蛇给推倒的时候，神会不会用相同的态度和这个戴德生一样态度来对待这个推倒他这个人呢？会不会？大家想一下，如果有人把神给推倒了，你想想看呢？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这会不会发生？大家觉得会不会发生？不可能会发生的，怎么可能有人把神给推倒了呢？对不对？但是虽然不会发生，但的确这就是神的一个本性，就是神的一个性情在这里面。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神，对不对？耶稣就是神，他在世上的时候何止是有人把他给推倒而已呢？大家同意吗？耶稣在那个时候甚至是被人给钉死的，是被人家怎么样鞭打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是怎么样来为这些人祷告的呢？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耶稣的祷告。所以从耶稣身上我们就看到了神的那种恩慈，看到神的那种仁慈。耶稣饶恕了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所以戴德生无非怎么样，就是把同样的那种性情，神的那种性情呢，活在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当中，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常常说，其实不是罗马人，不是犹太人把耶稣钉死的，而是谁把耶稣给钉死的呢？大家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是我们把耶稣钉死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如果不是神自己允许的话，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耶稣给钉死。人是不可能把神给钉死的，但是最后是神自己选择上了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爱世人，所以他为我们赎罪。所以在这个角，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就不是被那些罗马人或犹太人钉死的，而是被你我这些人钉死的。所以我们何止是把神给推倒而已啊，我们甚至就是怎么样，甚至就是把神给送上十字架的那个人啊，明白吗？所以戴德生他是以善胜恶，以德报怨、啊、以恩慈来对待那个推倒他人。同样的道理，神在十字架上面呢，他也是显明他是以恩慈来对待我们，并没有以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啊、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啊、下面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是有目的的、啊、这个目的就是要带领我们来归向他，来悔改。这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的这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是使徒保罗对那些犯罪的人，得罪神的人呢，而且怎么样，而且还在持续犯罪那些人，他问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他问这个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这句话应该不会不熟悉，因为中国人也有这种观念，叫做什么，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没有这样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我们都暂时都是怎么样，都犯了罪，我们可以暂时的怎么样逍遥法外。你看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这个希特勒，对不对？他在世上活的时候，他不是大部分时间都是逍遥法外吗？不是这样的吗？ 但是没有一个人最终他可以逃得过神的审判的哈。这是保罗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保罗在这边还继续问了第二个问题。那如果你明明知道说你是不能逃脱神的审判的，但是还持续犯罪，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就是说，那么你是不是怎么样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说他的恩慈是有目的的，是要怎么样叫领你悔改吗？这是保罗问的第二个问题。神是怎么样？是一位恩慈的神，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暂时的容忍、暂时的宽容我们的犯罪，但是这不代表说神的恩慈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纵容，不是一种纵容。他会怎么样？他会无限期的来饶恕我们，让我们继续犯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让我们不要藐视神的恩慈，这很重要。我们需要非常清楚，他的恩慈是有目的的，有个目的，有个合理范围的。他的目的无非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来归向他。我们一生其实都活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最近有六位弟兄姊妹信主，不是只有他们才需要悔改。其实怎么样，我们哪怕是我们三十年信主，三十年、四十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不断的悔改，一直悔改到哪里？人家说的啊，有人说的，一直要悔改到天堂的门口。这是我们一生都活在这个原则里面，神不断的以恩慈来对待我们啊，他目的就是要引导我们来归向他，来向他悔改啊，最后就是要归向神啊。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节经文啊。那么看完了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恩慈呢，现在我们就来看人与人之间那个恩慈啊，人与人之间恩慈，恩慈是非常重要的啊。恩慈呢，不但是引导我们来归向神啊，使我们之间和神呢可以连接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联合啊，也是需要依靠这个恩慈的啊。所以恩慈呢，是连接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它也连接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哈，人要与人之间紧密连接在一起，就要学习那种神的恩慈，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啊，要把主的那种生命给活出来，来彼此对待，啊，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所以以弗所书这里教导我们说，要以恩慈相待啊，要以恩慈相待。这个恩慈呢，指的是什么？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性情。这恩慈是从神而来的性情，所以恩慈它既然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嘛，我们最近讲的这九周的信息讲到圣灵的果子，恩慈是既然是神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有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哈。所以现在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哈，请问你是一个有恩慈的人吗？我们不是在听道理哈，我们现在想看你是不是一个有恩慈的人，大家是不是？我问几个问题好吗？你有没有慷慨助人呢？想一下，你有没有待人友善呢？有人摇头，有人点头。你有耐心吗？你愿意倾听他人吗？非常耐心的听他人话吗？上一周我们讲要快快听啊，快快听。你很幽默，很好相处吗？你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吗？还是说你善体人意，处处为人家着想，有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你热心助人吗？啊，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恩慈的一个表现啊。那心里面这个时候就要嘀咕了哈，你可能会说我不是那样的人哈，但是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可以不赶快告诉我？我要赶快去做他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有这样子品格的人，你会快快想要跟他做朋友。为什么？因为恩慈就是神的一种性情，他会吸引人的，这是今天的重点。这恩慈可以把人和人吸引在一起的。当我刚刚讲了那么多那些凭这些所活出来的那种表现的时候，大家一听，哦，我没有这种，但如果有的话，你赶快跟我讲，我要去做那个人的朋友，是不是？你立刻就被吸引了， 你希望有这样的人做你朋友，所以恩慈就会使人怎么样吸引在一起。所以呢，在一个团体里面非常重要，要恩慈相待。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教会里面，以恩慈相待，因为恩慈可以把我们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不断强调，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它是来自于神的一种性情，是在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一种彰显，是神的恩慈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恩慈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性情，从一开始是从神那边先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对不对？我们从信主一开始到信主的过程当中，不断去领受神的恩慈，他原谅我们，接受我们，然后怎么样吸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去。一开始是神从神那边传递给我们的，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恩慈所得到恩慈也传递出去，我们众人呢就可以怎么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紧紧连接在一起。所以就像这段经文所讲的，神饶恕我们，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彼此饶恕。所以同样的道理，神以恩慈来对待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以恩慈彼此的相待，以恩慈彼此相待。一个教会有没有生命力，你只要观察，就要看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能够活出那个恩慈的生命来。大家同意吗？一个教会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就要看这一点，他有没有那个神的恩慈在里面。如果有，那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教会。有生命的教会就会怎么样？有生命力的教会就怎么样？就会成长起来。为什么？人数就会增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教会吸引人嘛。我刚刚说的那一些你们都好羡慕啊，对不对？你说我没有，但我很想要去找那种人啊，是不是？所以只要更多的人能够活出这种恩慈生命来的时候，教会就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地方，然后它就增长起来，人数就增多起来。所以我这边有一句话大家听好啊，人数的增长并不代表教会属灵，大家同意吗？人数增长不代表教会属灵，这是对的啊。但相反讲呢，属灵的教会人数会不会增长？属灵教会人数会不会增长？一定会的，一定是这样子，因为里面活出了神的生命来，那个神的生命本身怎么样，就会吸引人的啊。所以教会乃是一个天国的缩影啊。今天神暂时的，我们信了主以后，他暂时把我们放在地上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天国的缩影啊，教会应该是一个恩慈遍布的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恩慈彰显出来。教会它不是一个相咬相吞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不是一个相咬相吞的地方。如果教会和这社会啊，我们说这是教会啊，那外面那个就是社会啊，教会和社会如果差别不大的话，那么教会是不可能吸引人的，明白吗？教会就不可能吸引人的。所以这种恩慈品格在社会上是很少见的，非常少见的。我小时候呢，我有一个很爱我的父亲，还有一个很爱我的母亲，我是很有 恩典的，神恩待我，让我有这么好的父母亲。但是呢，我父亲呢，经常提醒我一件事情，在我幼年的时候，这造成我心里面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很大阴影。他经常告诉我和我的弟弟呢， 他说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啊，否则将来出社会就知道社会有多冷酷了。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亲会不会这样提醒你们啊，我的父亲就常常这样讲，所以在他口里面出社会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阴影啊，在我心里面。其实我知道长大以后知道爸爸不是在那里恐吓我啊，而是怎么样，而是他自己有不安全感，在台湾呢，他是所谓的外省人，他是所谓外省人，我是第二代的，所以在他来感觉起来，就是周遭的人都对他都不是很友善的，所以他的那种不安全感啊，无形当中在教育当中传给了我啊，所以我也觉得出社会以后啊，可能很危险，很可怕啊，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彼此会伤害的，伤害很严重， 所以我小时候就一直活在这样子里面哈。所以我记得我比较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就问我母亲的一个问题，问我母亲的问题，我说在社会上面到底对待别人是要软一点还是要硬一点？要软一点还是硬一点？你们觉得呢？要软一点还是硬一点？其实我的问题其实就是问说，我们是不是要硬一点才不会被人家欺负啊？其实就是要问我母亲这个问题啊。结果我母亲怎么回答呢？她可能很惊讶我问这个问题啊，她想了老半天，这到底要怎么回答？慢慢，最后你知道她回答是什么吗？软一点还是硬一点？软一点，还是要软一点啊？这是我母亲当时回答啊。今天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啊，我对这个答案，我对这个我小时候的问题有没有答案呢？有个很坚实的答案啊，非常非常清楚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圣经是有答案的，圣经是有答案的啊。按着人的本性，按着人的本性，人都是希望怎么样？别人以恩慈来对待他们，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希望别人以恩慈来对待我。但是当一个人处在一个弱肉强食、你争我夺，一个内卷的社会里面的时候，人往往怎么样就有压力了，所以就这个时候就被迫怎么样活出一个怎么样强势来，甚至在这个言语上面出现攻击性啊。为什么？目的是怎么样？就是要保护自己啊，不要让自己吃亏啊。所以世界上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和睦，被人以恩慈相待的啊。但是这种品格却是怎么样，在社会上很难找到的，非常困难找到的。这时候当世界上的人来到教会里面呢，看到人与人之间呢可以被恩慈哈，可以他们之间可以恩慈相待的时候，大家都不用担心自己会受伤，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会被这个弟兄姊妹的恩慈所表现出来的恩慈生命给吸引了，这往往就是他们跨出信仰的第一步，就是因为这样来到教会，看哇，这跟社会上不一样的。所以我这边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一个极端例子来说明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是一个缺乏恩慈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其中做见证的，让人得着神的救恩。我在很久以前呢看过一个美国的本地的，美国本地一个白人的这个女传道人，她所写的一个经历，亲身经历。他自己这个女传道人是专门在做监狱施工啊，监狱施工。他提到一个非常令他难以忘记一生哈都非常伤心的故事哈，就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带领一个死刑犯啊，死刑犯信主的经历哈。那这个死刑犯是一个男的哈，他是一个暴力啊，非常暴力，然后杀的一个杀人犯。然后他在坐牢很久时间里面呢，等候那个死刑嘛哈。这个女传道人就常常到监狱里面去探望他，听他的故事，鼓励他，倾听他啊，带领他信主，以恩慈来对待这样子一个人啊。最后呢，当这个死刑犯他要被执行这个死刑了哈，要注射啊，要打针啊，要死了，他非常孤单啊，非常害怕。那这个女传道人她也接到通知了，她也非常伤心了，那时候这真的是很伤心，她一直很关心的一个人，但是呢她还是怎么样忍着忍耐着，然后到这现场去安慰这个死刑犯，亲自陪伴他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程。这个传道人，这个女传道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死刑犯他小时候的故事啊，这个死刑犯呢，他在小时候是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长大的啊。他小时候很爱一只狗狗啊，他有一个小狗狗。他举一个例子哈，所以在这个你可以看到说，在他小时候啊，他里面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善良的一面的，对不对？没有善良一面，他不会去喜欢一只狗狗，小狗狗。但是呢，他父亲哈虐待他，他父亲是一个警察啊，从职业来看是一个很正常。很平常的一个职业，但他父亲怎么样虐待他？那有一次呢，这个父亲就抓着这个小男孩的手啊，一抓着他的手啊，抓着那只狗，另外一只手抓着另外一只狗呢， 就举起了一个榔头来，用这个小男孩的手抓着那个榔头去把他狗的头猛砸猛砸，一直砸，砸到破，直到这个狗死掉。你知道这个非常残忍，对不对？这个残忍，我们刚刚问说什么是恩慈，恩慈就是残忍的相反。这个就是你可以从这残忍里面去看到恩慈是相完全相反的。我们可以想象说，那个小男孩子手当时满手沾满了他心爱狗狗的血，你可以想象，这对他这个一个幼小心灵会产生多大的一个冲突呢？那个心灵会有多大的冲击呢？结果这个男孩呢，在这种家庭长大了以后呢，个性就变得非常扭曲了，非常暴力了。有一次在监狱里面呢，他为了要保护自己，就把两个欺负他的人给杀掉了，杀死了。最后呢，他自己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判了死刑。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是不幸的故事，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听起来也很难过，但是唯一可以庆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女传道人，她已经把福音怎么样传给了这个男人，带他信主，非常重要。这个男人他已经得到了，有一个人以恩慈来对待他，这个恩慈呢，慢慢的怎么样医治了他小时候所受的那种心灵上的创伤，他一点点就把他心门怎么样打开来，把他心中的痛苦说出来，在女传道人面前跟他说出来，把小时候所受的那个伤害和虐待经验给讲出来，最后悔改信主，然后在主耶稣里面他找到了安慰，找到了安慰。虽然他还是要付上代价，他要接受这死刑，但是呢，他已经怎么样被神呢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神已经接纳他到天国里面去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慈，是这个小男孩他小时候呢是应该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但是他最后呢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那个恩慈，恩慈。所以这还是算怎么样不幸中的大幸，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天国里面，他还是算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一个人。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好像比较极端，但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呢，我们住在美国，其实并不是住在一个怎么样天堂里面，虽然你看到尔湾这么漂亮好像天堂一样，但其实不是在天堂里面。那个小男孩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察，你不会知道的。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是有许许多的角落呢，天天在上演一些不幸的事情，缺乏恩慈的事情，残忍的事情。所以这恩慈在这社会上并不是垂手可得的，它其实是一个珍贵的品格，是一个珍贵的品格。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恩慈是一个珍贵的品格呢，所以教会就可以在这方面做出不一样的见证，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大家同意吗？这是教会和社会不一样的地方。真正能够吸引人的，不是世界上的东西，不是世界上的东西。一个人可能觉得说，我开一个昂贵的车子，买一个豪宅，对不对？或者穿一件非常非常名贵的衣服，我们可以吸引人，但这种吸引人这种注意也是非常短暂的，而且不可能带到永恒里面去的。真正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是怎么样？就是要把神的性情给活出来，把神的性情活出来，每活出 多一分钟活出来，这一分钟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纪念的，是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当我们能够把神的性情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恩典的管道，能够把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流通管道呢，也传给别人，来吸引别人来归向神。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它是一个天堂的一个缩影，这里面有神的恩慈在我们当中，也有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恩慈。如果我们与社会没有两样，那我们怎么可能让别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在我们当中能够看到一点点那个天国的样子呢？看到将来那个天堂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呢？对不对？ 非常重要，教会和社会是一定要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在讲完这个恩慈，我已经讲完了，恩慈它正面的意思了，我这里还想留点时间来讲个反面的，稍微反面的意思。我们可能以为圣灵的果子，这个恩慈呢就是友善的意思，对不对？恩慈就是友善，在教会里面只要我们彼此友善，这就是恩慈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对人友善，这就是恩慈吗？当然不是，因为友善它只是一个怎么样表面上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中国人也非常强调友善，只不过我们是用一个比较另外一个话，我们叫什么，我们说要做人要怎么样，要客气，有没有？客气，友善和客气，这不是不重要，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他们也很重要。我们缺乏一些友善的客气，在中国人里面，所以这是重要。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圣灵的果子恩慈啊，不代表说我们就是友善客气而已。我们要讲更深入一点，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而已。因为当神对我们恩慈的时候，你只要想想看，弟兄姊妹想想看，神对我们恩慈的时候，是不是停留在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客气友善而已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我们可能不喜欢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不喜欢一个人，但是为保持礼貌呢，我们对他是要友善要客气，对不对？至少做到表面上做到，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和恩慈还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的，这是大家我想要在这边提醒大家的。就像说神知道我们是不是在知道我们在犯罪，对不对？神可以找到一千万个理由啊，不喜欢我们这个人，大家同意吗？神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不喜欢我这个人，但是呢，神已经决定他以恩慈来对待我，他就不是仅仅在维持在一个表面上的客气一个温和而已，友善的态度而已，不是这样。所以圣灵培育我们要结出这个果子来，就是要像神的性情一样的那种恩慈，是必须要表里一致的。我们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接触到恩慈了，否则我们只不过就是说停留在表面上的一种客气温和友善，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结出那个恩慈的果子来。最后呢，我就想以耶稣的一个比喻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耶稣一个比喻，最近呢，我已经有两次听到了，就是有人告诉我说最近国内的这个社会风气变得很坏。以前呢，在街上呢遇到有人有车祸的时候呢，都会去帮忙，但现在不太敢去帮忙了。为什么？因为一不小心呢，可能会被人家反咬一口。你去帮忙一个人受伤，车祸受伤了，你可能被反咬一口，你去救他，那个被救的那个人可能反而会告你，他说因为你这个救治不当，使他受伤更严重，甚至有些干脆就赖在你身上，说是你撞他，是你撞他的，你让他受伤的，都有这种情况。社会风气很不好，我听到两次有人这样讲。那么美国这边怎么处理这种事情呢？美国这边怎么处理呢？我以前在上这个 CPR， 大家有没有上过 CPR？ 这个人工呼吸这种急救课程的时候，老师们就教我们一个法律的美国的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 ，Good Samaritan Law， 有没有听过 ？Good Samaritan Law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这是为了保护那些这个法律呢是为了保护那些愿意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呢出手相救，救别人只要他们在合乎一些特定的一些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可以免责他们就不用因为救治呢，他不用负这个，不用承担这个法律的责任的这是很好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叫做 Good Samaritan Law 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名字是从哪边来的？ 就是从主耶稣所做的啊，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来的啊。那个比喻里面是说到说有一个犹太人啊，他被强盗呢哈、啊、打成重伤啊，他到一个地方去被打成重伤，结果呢有一个犹太的祭司呢经过这个受重伤的人，看了一眼不管他就走了。不久之后又有另外一个犹太人的文士啊，走经过又是一样看了一下就走了啊。文士和祭司在犹太人里面是属于宗教负责宗教事务的啊，最讲究应该是讲究恩慈的人，看了以后不管就走过去了。最后有一个人把这个受重伤的犹太人救起来，那是谁呢？这个人反而就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一个外邦人，最痛恨的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受重伤的犹太人呢，就把他怎么样，觉得可怜，就动了慈心，帮助这个犹太人。啊，路加福音那边用动了慈心哦，啊，恩慈之心啊，动了恩慈之心，救了这个犹太人。这个比喻啊，我们一般人称为好撒玛利亚人啊，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哈。耶稣在称赞这个人的时候，这动了慈心的这个人啊，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里面的那些文士、那些祭司，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功课：恩慈呢，它是超越宗教的，恩慈也是超越种族的，明白吗？超越宗教也超越种族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是仅仅的维持在一个表面上客气和友善的话，那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宗教性的，是一个教条性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子。但是却不是怎么样？却不是这边所讲的圣灵的果子恩慈啊。真正的恩慈，它不是一个宗教要求下的一个外表的一种行为而已。不是说要做人要有礼貌，不是说你要和蔼可亲，也不是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啊，也不是这样，也不是教导说我们要做一个三好学生，都不是这些，对不对？真正恩慈，它是一种品格。而且要特特强调，这个品格是从神而来的一种性情。所以，好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啊，慈心。这个慈心这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呢，经常是用在耶稣的身上的。所以，好撒玛利亚人其实他正是怎么样，活出了耶稣的那种性情来。圣经形容耶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我们来回应一下好不好？压伤芦苇，江残的灯火，耶稣就是这样子一位神，他是非常非常有慈心的。好撒玛利亚人就动了慈心，他活出了耶稣的那种样式来。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所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啊前进。把耶稣那个慈心给活出来，把耶稣那种性情给活出来。好，我们今天讲完了，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两件事情。恩慈呢是神的一个性情，对不对？它目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带人来悔改，来归向神，有没有？所以恩慈是神来吸引我们的。今天的第二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彼此要以恩慈相待，有没有？所以这恩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吸引，能够更加紧密。就这两个非常重要，一个是神吸引我们，一个是我们彼此吸引。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里面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从这两点，那就是说神以恩慈吸引我们，我们彼此之间也以恩慈来吸引。只有教会，只有这样子呢，教会才会成为一个可以吸引别人的地方。这样大家明白吗？同意吗？ 教会是一个神能够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教会也是一个人吸引人的地方。这两个加在一起，教会才能够把外面的人吸引进来。我们今天在今天经文里面，不是今天这个主日信息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死刑犯，有没有？那死刑犯，我请问一下，他是因为神的恩慈，还是因为人的恩慈，最后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有人说 boss 啊，两个都是嘛，对不对？都有，因为神是借着那位女传道人的恩慈来彰显他自己的恩慈。那位女传道人把神的恩慈传递了这个死刑犯啊，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说月球是因为地球的吸引力在环绕地球，对不对？但是月球同样的，月球也是因为太阳的吸引力，使得月球也在环绕太阳。要明白吗？所以人能够被吸引到教会里面来，是因为人在吸引他，但是也是神在吸引他。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尔湾华人基督教会，让我们从小地方做起。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不要让它白白过去。当有新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请我们大家以恩慈来对待这些新人，不要叫他们被冷落了，这样好吗？阿们。特别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从来没有离开教会的，感谢主，你没有离开过教会，没有离开过这间教会，我指的啊。特别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从来没有被，你从来没有尝过那个被冷落的滋味，对不对？有没有？像我换过教会，我尝过这种滋味哈。如果你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任何教会的一个人的话，那就需要一个更敏感的心哈。去超过你自己，去超越你自己的经验，去慢慢的去想象一下新人来到一个教会的他们的感受是什么。那最后呢，我们也讲到这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出耶稣的慈心来，不是在宗教里面去做一个好好先生，不是这样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恩慈啊，结出圣灵果子恩慈，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彼此呢以恩慈相待，让神的性情来充满我们的尔湾基督华人教会。阿门。这是一个神的赐福哈。当我们愿意成为他恩典的管道的时候呢，将有更多人呢来到教会，得到这个福音的上等好福气。求神亲自赐福我们教会。我停在这边。